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8月6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是中文时间晚上10点。我们这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而今天的新闻提要，联合国安理会全票通过对北韩的新制裁决议。
I want to personally thank the Chinese delegation for th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hey made to this resolution.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利说，他个人感谢中国代表团对这项决议的重要贡献。安理会和联合国必须加强向北韩施压，各国必须合作全面实施今日通过的和以前的制裁的决议。美国国务卿特勒森抵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议期间，他将会是寻求继续对北韩施压。中国外长王毅星期日在马尼拉东盟部长级会的期间和北韩外长李勇浩举行双边会议，王毅敦促北韩遵守联合国决议，停止利用导弹发射和核试验挑战国际社会的善意。今晚除了有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联合国安理会星期六一致通过美国推动的制裁北韩的决议，该决议将会削减北韩每年10亿美元的收入。这些收入有助于资助北韩非法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专案，这是针对平壤7月3号和28号两次试射洲际弹道导弹而实行的进一步制裁。这两次发射或者是显示北韩现在有能力将美国本土和欧洲大片的地区纳入他们的火力的范围里面。决议将有效地减少平壤每年出口收入30亿美元的三分之一。联合国决议针对4个出口的领域，包括煤、铁和铁矿石、铅和铅矿石以及海鲜。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感谢中国和俄罗斯的合作，使到这项决议能够获得通过。白宫的声明中说，川普将会继续和盟友和伙伴合作，增加对北韩的外交和经济压力，使到北韩停止他们有威胁和破坏稳定的行为。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利就说，
I want to personally thank the Chinese delegation for th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hey made to this resolution.
他说他个人感谢中国代表团对这项决议的重要贡献，安理会和联合国必须加强向北韩施压，各国必须合作全面实施今日通过的和以前的制裁的决议。今日我们的合作是重要的一步，但是大家不应该愚蠢地认为问题已经是解决，而且距离问题得到解决还很远。在去年3月和11月通过的两项决议当中，安全理事会是规定了北韩碳的出口上限，这是北韩的最大宗出口的产品。安理会的一位外交官对美国之音说，在通过的决议当中没有上限，根本不允许北韩出口煤炭，北韩所有的煤炭出口将被禁止。这位外交官说，通过取消这个上限，北韩的出口收入将会每年立即下降4亿美元。全球禁令仲包括铁矿石，从而在今年剥夺北韩的2.51亿美元的收入。铅和铅矿石出口亦都受到禁止，从而在今年剥夺北韩的大约1.13亿美元收入。本来预计2017年北韩会有将近3亿美元的海鲜出口的收入，而家都冇呢啲嘅收入。除了制裁之外，该决议对北韩的9个个人和4个实体实行资产冻结和旅行禁令。美国国务卿特勒森开始了他的首次的东南亚之行，他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和缅甸、日本和南韩的外长分别举行了会晤。这位美国首席外交官将出席东盟外长会议期间，他将会寻求继续对北韩施压。特勒森星期日和南韩外长康京和会晤之后表示，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新的制裁北韩决议是一个很好的结果，而康京和亦都表示新的制裁决议是非常非常好的结果。特勒森还将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会晤。美国还将会继续呼吁达成一个目的在于防止南中国海领土主权的纷争演变成为暴力对抗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框架。特勒森星期日抵达菲律宾之后，首先前往美军纪念墓园敬献了花圈，纪念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阵亡的17000多名美国和菲律宾军人。 美国一家线上的媒体星期六披露，川普政府推迟原定于上个星期五宣布调查中国不公正的贸易做法的真正原因，是美国国务院和驻联合国的官员担心，一旦星期五是宣布，中国恐怕在联合国安理会对北韩的新制裁决议当中投反对票。报道说，一名川普政府官员向该媒体证实了这个消息。报道最早是披露了川普政府计划星期五宣布对中国的贸易措施，该消息被多家美国媒体转载，包括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路透社在内的西方主流的媒体都报道了川普政府正在酝酿动用301条款对中国在知识产权和市场准入这两个领域的不公正的贸易做法是展开调查。亦都有媒体报道说，川普政府可能改在下个星期三宣布对中国的贸易的措施。中国外长王毅星期日在马尼拉东盟部长级会的期间和北韩外长李勇浩举行双边会议。王毅说，他敦促北韩遵守联合国决议，停止利用导弹发射和核试验挑战国际社会的善意。王毅还说，他奉劝北韩外长实行双暂停，缓解朝鲜半岛紧张的局势。所谓双暂停，就是要求北韩终止核试验，美国和日本终止联合军演。东盟十国外长对北韩的警告预计将会缓解美国的紧张的神经，而东盟外长希望在地区内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希望保护各自和平壤的关系。星期六，东盟外长严重关注朝鲜半岛紧张形势升级，其中包括7月份北韩洲际弹道导弹试验和两次最近的核试验，要求北韩履行联合国安理会全部义务，停止有关的试验。东盟十国外交上是承认北韩，北韩在其中8国驻有使馆。争吵虽然不断，东盟仍然标榜团结，北韩亦都派人参加本月东盟的这次活动，这个是平壤少有的海外的论坛之一。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对于北韩和中国的关系，一个传统的看法是，北韩是中国一个战略缓冲国，所以当美国总统川普指望中国解决北韩问题的时候，很多专家认为这个无异于缘木求鱼，因为中国是无论如何不会放弃这个战略缓冲区。不过已经有不止一个中国的学者提出，其实对中国来讲，现在的北韩已经沦为负资产，他们呼吁中国政府改变对北韩的策略，并且说到了中国放弃北韩的时候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当北韩在7月28号第二次试射洲际导弹的时候，除了导弹的射程，试射的地点也引起关注。北韩最新试射的地点在池江道，从地图上不难发现，这个地点距离中国和北韩边界直线距离只有50公里，距离平壤却更远。分析人士认为，北韩通过试射在给美国发出信号的同时，亦都是给中国发出一个信号。美国合众社援引南韩东国大学教授金容贤的话表示，发射地点距离中国之近，使中国不舒服，但是对北韩来讲却没问题，因为平壤对中国不高兴亦都已经很久，所以这个地点的选择对中国来讲亦都是一个信号。北韩的地缘政治价值应该是多年来中国承诺支持北韩政权的最主要原因，因为北韩可以作为中国与驻南韩美军之间的缓冲带。60多年前中国出兵抗美援朝，其实亦都是出于这样的战略考虑。很多中国人这样想，很多美国人亦都是这样想。在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最新公布的有关制裁北韩的新蓝图报告中，作者写道，虽然美国将北韩的核与导弹项目当成对美国安全的最大挑战，但是中国最大的担心是怎样维持朝鲜半岛的稳定。从北京的观点来看，北韩提供了中国和南韩边境一个很有价值的战略缓冲区，毕竟南韩驻有大约25000名美国士兵。报告说，另外中国领导人亦都担心北韩经济或者是政治崩溃会引发难民潮，使大量的北韩难民涌入中国。不过中国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朱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将北韩当成中国的缓冲区的看法已经有点过时，中国国内在北韩问题上的看法有很大的分歧。朱峰说，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意识到北韩已经慢慢成为中国的负资产，亦都威胁住中国的安全。朱峰说，有核武器的北韩会使到朝鲜半岛更加动荡，有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直接影响到中国。第二，北韩的核设施哪怕只是核泄漏，对中国亦都是巨大的威胁。第三，今日的北韩体制非常不开放专制，大家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北韩体制的不可预测性加上拥有核武器，会对整个中国的地区带来巨大的威胁。不过朱峰同时亦都强调，中国的确不希望北韩出现乱战或者是出现灾难性的崩溃，这些是出于自保的需求。朱峰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说，中国必须面对现实，今时家族的核与导弹项目已经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同时亦都威胁着区域稳定。他呼吁中国政府改变与北韩的关系。朱峰写道，现在是中国重新评估与北韩关系的时候，是中国在政策上做出重大改变一了百了的时候。朱峰不是第一个呼吁中国政府改变对北韩政策的中国人。2013年3月，时任中共中央党校校刊《学习时报》副编辑的邓律文在英国《金融时报》公开撰文，中国应该抛弃北韩，批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北韩的现行政策，提出丢弃北韩。不过据讲他亦都因此被解职。邓律文今年4月14日在《金融时报》发表题为《北韩丧失和平转型可能性》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说，北韩的最终崩溃已成必然，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对北韩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来讲，代价最少的半岛统一方案就是金正恩下台，然后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在这个过程中推进和南韩的融合，两韩慢慢再走向统一。邓俊文说，中国应该顺应历史潮流，主动推进以南韩为主导的半岛统一进程，以确保在北韩溃败之时，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的损失能够减到最少。沈志华是一位因对朝鲜战争的开创性研究而闻名的中国历史学家，他亦都敦促北京重新考虑其长期以来对北韩的支持。纽约时报援引他最近的一次演讲说，北韩是中国潜在的敌人，南韩是中国可能的朋友。沈志华说，虽然中国和北韩过去是朋友，是盟友，但是中国的根本利益和北韩的根本利益是不一致的。他解释说，1992年中国和南韩建交，彻底摧毁了中国和北韩关系的政治基础，所以北韩为了自保，确定了自己的核战略，而正是这个核战略使中国和北韩利益进一步走向对立。现在北韩拥核，不断搞核试验，就是朝鲜半岛危机不断升级的根源，亦都就是在中国周边制造不安定状态的根本原因。但是这个是北韩的根本利益要求，这样在客观上，中国和北韩的根本利益就发生了对立。中国的根本利益是要求周边稳定，对外发展，但自从北韩有了核武器，周围就没有安稳过，所以中国和北韩利益必然是对立的。沈志华认为，中国人需要清楚的一点是，北韩问题并不是官方所称的美国和韩国对立引起的，北韩改行拥核政策是中国和北韩关系变化引起的。虽然中国严厉谴责北韩的核与导弹项目，并支持联合国对北韩的几轮制裁，而且北韩亦都指责中国沦为美帝国主义的同谋，但是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朱峰说，北京到现在为止还未有准备放弃平壤。他解释说，如果是放弃，北京应该有明确的政策决定，或者切断平壤的供给线，或者宣布平壤是公共威胁，但是北京没有这样做。中国依然是平壤的生命线，最新统计显示，北韩对中国的贸易依赖度去年达到 92.5%， 创下历史新高，连续三年保持在 90% 以上。据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7月21日发布的2016年北韩对外贸易动向报告，北韩去年对外贸易额为65.5亿美元，不包括南北韩贸易，同比增长 4.7%。 北韩同期对中国的贸易规模是60.5亿美元，同比增长 6.1%。 数据显示，北韩经济严重依赖中国， 没有中国就会没办法正常运转。不过亦有报道说，北韩对中国贸易出现赤字，北韩对中国出口下跌，中国曾经切断从北韩的煤炭进口。除此之外，中国在8月1日建军节阅兵活动前夕，还低调进行导弹试射，演习中向外形好似美国萨德反导系统和 F-22 隐形战机的实体目标发射导弹。中国的信息很清楚，是反对美国在南韩部署萨德导弹系统。在解决北韩问题上，中国目前提出的是双暂停倡议，即北韩暂停核导弹活动，而美国和南韩暂停大规模联合军演。南京大学的朱峰说，中国在北韩问题上的底线可以总结为不战、不乱、不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梁云祥说，与毛泽东时代相比，现在中国对北韩的战略模糊。他2016年在《中国对北韩战略缓冲区的矛盾与困境》一文中写道，现在的北韩政策则比较模糊，既不支持北韩，比如坚决反对北韩拥有核武器，支持联合国安理会对北韩的制裁等，但是又明显的与美、日、南韩的立场不同，反对严厉制裁北韩，尤其反对改变北韩政权等等。梁云祥认为，这样的一种模糊策略其实与中国没办法定位与美国的关系有关。中国无法完全放弃北韩，还因为北韩作为政治意义上的战略缓冲区的作用还在。梁云祥说，如果单单从安全和实际的经济利益考虑，北韩对中国而言没什么价值，反而时时是一个负面影响因素，即时时给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国际形象带来负面的影响，因此就可能会得出结论，干脆和美国站在一起，以各种的手段严厉制裁北韩，直至其改变政策或者其政权改变。但是如果从政治上考虑，又需要北韩的存在，从中美对抗的宏观战略来考虑，这样甚至更需要北韩的存在来牵制美国。南京大学的朱峰说，未来中国在北韩问题上有三个选择：一、与美国密切合作，对北韩更加严厉；二、继续停滞不前，又不想翻船；三、加强与俄罗斯的同盟，继续将北韩当作地缘政治棋子，用来对付美国和南韩。朱峰说，在这三种选择中，只有第一种符合中国的长期利益，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缓解中国鹰派对美国的担心。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已经选好了大陪审团，这个意味着他对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总统选举的调查正在扩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调查人员和检察官利用大陪审团来检验证据、质问证人，并发出传票索取文件，以确定是否犯下罪行。这个是任何调查的重大步骤。华尔街日报说，大陪审团最近几星期开始了工作，很可能会持续几个月。穆勒和他的律师团队正在审查俄罗斯是否与川普总统的竞选团队有勾结。路透社报道说，大陪审团已经就2016年6月一名俄罗斯律师和其他人与小唐纳德川普和其他高层竞选官员会面一事发出传票。报道显示，那名律师通过中间人建议与小川普会面，说他有可以证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有罪的信息。小川普听了之后立即同意见面。虽然情报机构说克里姆林宫试图干预选举，使选情有利于川普，但是川普总统一直对这个讲法表示怀疑。川普一向否认有任何勾结，他形容穆勒的调查是猎巫，亦就是捕风捉影的政治迫害。华盛顿传出的消息说，川普总统有可能试图将穆勒解职。如今如果报道所讲的大陪审团已经组成的消息属实，他可以要求发出传票调阅川普家族的财务记录。 川普总统已经警告穆勒不要碰他的财务。穆勒的办公室还未有就《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做出评论。川普的特别律师泰科布说，他没有听说有大陪审团调查，但是他说白宫赞成任何公平加快他的工作的做法，白宫致力于全面配合穆勒先生。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穆勒在川普将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米勒解职后接管了涉俄调查。米勒看起来是拒绝川普提出的网开一面的要求后被罢免。另外，亦在星期四，两名联邦参议员推出议案，试图增加罢免特别检察官的难度，由民主党人克里斯孔斯和共和党人汤姆蒂利斯推出的这项议案，将用法律形式规定，总统只能在出现不当行为、利益冲突、严重患病或者其他正当理由时，才能够将这位调查员解职。由三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将判定总统将他解职是否正当。这项法案显示是防止川普试图将穆勒解职，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说，如果川普总统真的想将穆勒解职，这项议案有可能促使他先下手为强，在参议院有机会就此表决之前就将穆勒解职。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落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过去几年当中，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的镇压已经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延伸到世界各个的角落。今年这个情势更为严峻，当局采用的手段包括招募线人、强迫归国、扣押遣返。是不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流亡美国的维吾尔人伊利夏提没多久之前接到一通电话，一位在美国学习的维吾尔人说，有一个自称新疆乌鲁木齐安全局的人打电话给他，以他在中国的母亲和姐姐作威胁。
在这电话中呢，他们就要求他要么回来要么为他们工作。
伊利夏提说，他们在电话之中要求他要么就回去，要么就要为这些人工作，就是说他要将知道的那边的维吾尔人的情况告诉他。作为美国维吾尔人协会的主席，过去几个月以来，伊利夏提听过好几次类似的事件。加州的一位维吾尔学生也都受到威胁，基本模式如出一辙。
这个小伙子就急得不行，问我怎么办，我就告诉他拉黑，把微信从你的手机上去掉。
伊利夏提说，这个年轻人很着急，问他怎么办，他就对这个年轻人说，你就将你的微信从你的手机上面除去，切断和家人的联系，而又对这些人说，你会全部通报给 FBI 知的。实际上也都有两个人说了给 FBI 知了， FBI 也都去到这些人的家。伊利夏提说，他要这些人将话录了下来，全部转给 FBI。伊利夏提又记得，以往中国安全部门亦都采取过类似的手段，试图招募海外维吾尔人作线人，但是从来并没有好似今年咁严重的情况。特别是过去两个月，年轻人几乎每家都收到咁样的电话。中共的手越来越长，流亡德国的维吾尔族活动人士多力坤艾莎对美国之音话，多力申最近在罗马被警方短暂扣押，当时他受邀在意大利参议院就有关中国政府镇压维吾尔人的问题作证。7月26号上午11点半左右，在听证会前的半个小时，多力坤来到参议院大楼的门口，看到那队围了很多人，他以为是记者，结果是意大利的警察。警察的手上面都拿着他的照片，核对过证件之后， 警察要多力申同佢哋去警察局走一次。佢被带到三个多小时车程嘅一个警察局，有三四个警察喺一个细嘅房里边向佢问话。
然后就我给他问了怎么回事，为什么带我，什么原因？我是这个德国公民。
多力坤话：佢问呢啲人点解带佢嚟呢个地方？佢系德国公民。咁呢啲人回答佢话：之前中国政府有指控。有个中国政府的通缉令，中国政府要求这样做。2003年中国公安部将多力坤列入东特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的名单，并且向国际刑警组织申请了红色通缉令，但是目前国际刑警组织的网站上面并没有通缉多力坤的信息。两个多小时的问询，刘子文拍照联络德国政府之后，意大利警方对他说还要再联系国际刑警组才能够决定要不要放人。
你们跟他联系也没用的，这国际刑警的国际警察的主席是中国公安部的副部长。
多力坤又说他说给这些人知联系也都没有用，国际刑警组织的负责人是中国公安部的副部长。在三个半小时之后，多力坤获释，他在意大利参议院第二天的活动也都因为据称的中国压力被迫取消。7月2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说，多力坤亚沙是国际刑警组织和中国警方红色通缉令的恐怖分子，将他绳之以法是有关国家应尽的义务。在过去，多力坤亦都曾经遇到过类似的麻烦。在2009年，他在南韩机场被移民官员扣留了4日。2016年，他入境印度的电子签证被拒。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曾经称多力坤为某一些国家滥用红色通缉令的受害者。但是多力坤说，他从来并没有想到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欧洲国家。
意大利是一个民主国家，意大利是一个法治国家，运动人权的一个国家，这次发生这个情况是对我来说很遗憾的。
多力坤说，意大利是一个民主国家，一个法治国家，一个尊重人权的国家，发生这样的情况对他来说是很遗憾的。不过美国维吾尔人协会主席伊利夏提认为，生活在西方的维吾尔人还是相对安全的，因为西方国家大都遵从法律，承认基本的人权价值观，不会听任中国政府的摆布。
但是这个亚洲的一些独裁国家还有一些像埃及的这种军政权，
伊利夏提说，但是亚洲的这些独裁国家还有一些像埃及这样的种的军政权的国家，很容易被中国收买，中国政府给钱就要求他们逮捕驱逐维吾尔人。自从2013年以来，马来西亚当局以涉嫌恐怖主义为名遣返了至少28名维吾尔人。2015年泰国将100多名蒙住头套戴着手铐的维吾尔人押送回中国。事态的最新的进展就是，埃及安全部队正是大规模拘捕遣返维吾尔留学生。当地学生和活动人士对英国金融时报说，中国官员自从5月起向海外维吾尔族学生发出通知，要求他们立即回国，他们的父母往往已经被当局扣押。总部设在海牙的权益组织无代表国家和民族组织的报告说，7月6日，埃及当局遣返了至少12名中国籍的维吾尔族学生，目前仍有大约150名人被扣押，面临立即遣返。报告又说，埃及各地的维吾尔族学生夜晚不敢睡在自己的床上面，惧怕被人从家里面带走，这种恐惧亦都波及到那些已经在埃及生活了一段时间的维吾尔人的家庭，他们担心没办法继续获得合法居住的文件。该个组织证实说，很多按规定主动回国的学生一回到中国就立即被捕，家人无从知晓他们的下落。美国维吾尔人协会主席伊利夏提说，有一个学生回去，这些是他知道的，回去之后就被放在学习班，然后就失了踪。有一个是阿克苏的维吾尔学生，他在伊斯坦布尔大学学习，他的母亲不停要求他回去，他回去也被捉了，被判了5年或是6年的徒刑。无代表国家和民族组织获得的最新消息说，两名维吾尔族青年男子的尸体近日被交还给家人，他们是18岁的阿布都热西提和21岁的阿拉法特。二人返回到中国之后就进入了学习班，目前尚不清楚他们为何死亡，死因是什么。该组织项目官员尼可莱塔恩瑞沙从布鲁塞尔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说， 他们强烈敦促结束这场运动，让这些学生能够在海外留学生活，他们强烈谴责这些做法。中国和埃及官方对中国籍公民在埃及被扣押这件事表示知情，但是说这些人被拘押的原因是他们违反了移民法律。以上是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中国和印度对峙持续，中国官方媒体指印度总理莫迪的谈话没有诚意。中国维权人士和网友近日发起高智性睇牙自由高智性的公民行动。美军停止搜索三名失踪海军陆战队的队员，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而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中共党报《人民日报》说，印度总理莫迪星期六在防止冲突及环境意识的全球倡议会议上的讲话当中，并未具体提到中印在洞朗印度称为都克兰地区的对峙。另一方面，中共军队解放军部再次警告印度不要低估中国军队捍卫领土主权的决心。中印两国在洞朗的对峙已经持续近七个星期。莫迪在星期六的视频讲话当中说，在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21世纪，大家共同面临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等全球性的挑战，他非常有信心地说，一定能够从亚洲最古老的传统，就是对话和辩论当中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有印度媒体将莫迪的这番话解读为是他针对中印在洞朗地区的对峙的表态，但是《人民日报》用户端的报道就说，莫迪的讲话并未提及洞朗，亦都没有将他所讲的对话特指某一事件。北京指责印度方面在中国外交部、国防部、中国驻印大使馆、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部六大机构接连就洞朗对峙发声之后，仍然含糊其辞，拒绝正面表态。中印两国目前在洞朗对峙的立场都非常坚决，相持不下。中国表示，印度方面将洞朗地区的军人撤离是展开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而印度的立场就是印度愿意撤军，但条件是在对峙地区的中国军人和道路施工人员亦都必须同时后退至少200米，恢复当地的原状。印度仲话，洞朗地区的印度军人只是为了制止中国的筑路工程，军人并未进入作战的状态。中国将会在9月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的峰会，这个是今年下半年中国最重要的主场外交，因此北京急于在峰会前解决对峙的事件。在中国最知名的维权律师之一的高智胜刑满出狱，被软禁闪北老家三周年的前夕，中国维权人士和网友近日发起高智胜睇牙自由高智胜的公民行动，要求当局立即停止对高智胜自由权、健康权等基本人权的侵害。今年8月7号是高智胜刑满出狱，从小的监狱转入实际上大监狱的三周年。据维权组织消息，面对高智胜目前所处的恶劣生存环境，有网友近日发出关注高智胜的自由和就医问题的呼吁书。而如果当局继续剥夺他外出睇牙的权利，就准备征召能够上门的牙科医师和网友前往陕北一起探访高智胜。消息说，几年来一直被软禁在老家陕西榆林市佳苑的高智胜，此前曾经因为长期失联和在监狱酷刑是折磨，牙齿基本松动脱落，吃饭困难，缺乏营养，体质差。高智胜曾经几次准备外出睇牙都被阻止，而目前在榆林地区没几耐之前爆发洪水之后，一种小的蚊虫泛滥，高智胜全身都被蚊虫叮咬，而热心的网友为他寄送的蚊帐、蚊香等物品又被看管人员折扣。2009年带着未成年的儿女逃亡美国的高智胜的妻子耿和星期六发表推文，对网友关注高智胜表示感谢，支持网友探访他的行动。美国军方说，对三名失踪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的搜救行动已经停止。这三名海军陆战队队员乘坐的倾转旋翼飞机星期六在澳大利亚东海岸坠入海中，这一架 MV-22 鱼鹰飞机上其余的23人获救。有关的声明说，他们与澳大利亚国防部队联合展开了打捞的工作，失踪陆战队员的最近的亲属已经是获得了他们失踪的通知。声明说，这架出事的鱼鹰飞机是从美国好人理查号水陆两栖攻击舰上起飞，当时正在执行例行的任务，当局是正在调查坠机的原因。 美国联邦调查局一名官员话，星期六发生在明尼苏达州一座清真寺的爆炸是由一枚自制爆炸装置所致。这宗在布隆明顿市达尔法鲁克伊斯兰中心发生的爆炸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负责这次的爆炸事件的调查的联邦调查局探员话，现阶段他们的调查重点是作案者和作案动机是仇恨罪定是恐怖行为呢？这个是目前调查的重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不理民间的反对意见，最近正式委任亲北京的前福建中学校长蔡若莲出任教育局副局长。有学者说，委任蔡若莲反映深红人士治港，執行北京对香港的教育新任务，全面插手课程设计等细节，甚至将香港的教育政策提升到维护中国国家主权的层次，要令新一代人心回归。根据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只有 3% 左右的香港年轻人认同中国人身份。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上任啱啱满一个月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六月底就职之前接受中国传媒联合访问，表示港府将会对港独严格执法，同时要杜绝港独对少年儿童的侵害，要在幼儿阶段培养我是中国人的概念。当时亦有消息透露，林郑月娥将会委任亲北京的前福建中学小西湾校长蔡若莲出任教育局副局长，引起教育界和民间强烈不满，有超过17000名市民参与联署反对蔡若莲担任教育局副局长。不过林郑月娥不理民间反对意见，最近正式公布蔡若莲的任命，并且强调官员的任命原则是广纳贤能，用人为才。曾经担任电视台资深中国组记者、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权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蔡若莲正式担任教育局副局长，反映深红人士治港，特别要在教育上着手的象征性。吕炳权表示，在港英时代的机密文件显示，福建中学等左派学校是共产党控制的学校。
这些学校它本身就是、基本上是洗脑，和基本上是有政治任务的。如果蔡若莲又身兼这个教联会，教联会的时候又炮制过一个这样的国民教育手册、甚有争议，讲到共产党的团结进步无私、再加上他福建中学这个即港英年代已经说是共产党直接控制学校的校长，一个这么深红、还有这么即站在党那边的人去做、即掌管香港教育政策。
吕炳权表示，蔡若莲担任副教育局局长将会落手落脚处理很多实际的工作，他认为是北京插手香港教育政策的里应外合，将会对香港的教育政策造成很严重的破坏。
也都 是香港人出卖、学生的一个明证来的、当有些问题、一国和两制之间、或者、国家的、一些负面和、正面消息之间、我相信一个这样背景的人呢、他不会站在香港人那边、他是为求达到这个、目的呢，是会很一面倒的、执行那个国家的任务。如果这样的话，就基本上即香港那个教育都很大机会玩完的。
吕炳权表示，近年港独、本土等思潮冒起，很多香港新一代不认自己是中国人， 加上反國教和佔領運動，令到北京直接插手香港的教育改革，要對香港新一代造腦，令到他們人心回歸。呂炳權表示，中國教育部和香港教育局去年開始建立機制，每年舉行兩次會商機制。這個會商機制是香港其他政策局和中國相關部門都沒有的。他認為北京今次要和香港教育局建立會商機制，相信要在香港的教育全面搶佔陣地。呂炳權還說，這個會商機制的仔細程度甚至包括教材、課程、師資的建設、考評和政府的監管，甚至將香港的教育政策提升到中國國家安全的層次，向香港人宣示中國對香港有全面的管治權，包括教育主權要在香港彰顯。
內地的學者和這些相關的人士，那個言論是越來越高姿態，包括就是說，雖然教育在基本法裡面是說明是香港的，自治範圍內的事情，簡稱就是內部事務，但是當你的教育出了問題，從而影響國家的主權甚至安全的話，上面基於保護國家的主權安全有必要去插手，這個時候香港就沒有這種所謂的教育主權了。
呂炳權估計，經過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北京知道全面重推國民教育將會造成很大的反彈，相信未來的洗腦教育將會更加靈活地斬件式推動，分散在不同的學科，以及加強香港學生到中國的交流團等等。呂炳權認為，北京要令香港人心回歸，不應該只是在教育政策着手，更加重要的是中共展示一個怎樣的形象和國格。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好了，收聽過有關報導之後，我們這一節的時間又告一段落，以下請收聽建國史話。
1850年，美国面临南北分裂的危险，南北双方在废奴或是蓄奴的问题上水火不容。当时在南方可以合法拥有奴隶，主要问题在于美国西部新增领土上是否应该允许奴隶的存在。由于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南北双方日益走向内战的边缘。肯塔基州联邦参议员亨利克莱提出一项妥协方案，遭到南方保守派国会议员的反对，但是得到其他地区议员的支持。他们相信这个是维护联邦完整的唯一途径。当时一位非常重要的政治领袖马萨诸塞州联邦参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支持克莱提出的妥协方案。韦伯斯特认为奴隶制度是邪恶的，但是国家统一更重要，他不希望看到国家分裂，不希望看到美国联邦分崩离析。丹尼尔·韦伯斯特在参议院发表演讲，希望说服争议双方。他说，我今天讲话是为了挽救联邦，我今天带着沉重的心情在这里讲话，希望能够重新唤起团结的热情，重新唤起意见的一致，因为正是共同的理念使联邦给我们带来福祉。韦伯斯特讲到他对奴隶制度的痛恨，讲到他为阻止奴隶制度在美国进一步蔓延而进行的斗争，但是他不同意通过立法禁止在新增领土蓄奴。他说这样做不明智，只会激怒南方各州，只会令他们在脱离联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韦伯斯特还讲到南北双方激怒对方的一些所作所为。 首先，北方没有将逃亡奴隶送还给他们的奴隶主，南方有权提出抗议，因为联邦宪法第四款里面对此有具体规定。韦伯斯特说，北方各州每一位议会成员都曾经发誓保证支持联邦宪法，宪法里面明确规定各州要将逃亡奴隶还给他们的奴隶主，宪法里面的这个规定和其他规定具有同等效力，必须遵守。韦伯斯特跟着下来讲到废奴社团，他说，我不认为废奴社团有什么用，数以千计的社团成员都是诚实善良的公民，觉得要为自由做一些贡献，但是他们干预南方事务反而带来麻烦。韦伯斯特举例说，维吉尼亚是蓄奴州，当地人本来已经转向反对蓄奴，但是废奴主义者的言论激起公愤，结果是没有人再愿意公开反对蓄奴。韦伯斯特说，废奴主义者不是在这里结束奴隶制，而是在这里帮助奴隶继续下去。韦伯斯特指出，南方亦有使北方不满的地方，南方试图将奴隶制推广到美国新增领土，这样做法是错误，违背先前达成的将奴隶制度限制在现存区域内的协议。另外，南方人时时说，北方自由劳工的生活条件还不如南方奴隶的生活条件优越，北方人有权就这种讲法表示抗议。韦伯斯特恳请南北双方彼此谅解，设法达成协议。他表示，不通过暴力手段，南北是无法脱离联邦。南北双方在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法分割。国会绝对无法划分一道使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边界。韦伯斯特在参议院的演讲总体上总是温和的，他希望晓之以理而不是动之以情，但是讲到最后，韦伯斯特总是难以控制情绪，他激动的高叫脱离联邦，和平脱离联邦，这个是我们永远不会看到的，绝对不能够让和平脱离联邦成为现实。韦伯斯特继续说，我们在一个伟大的宪法下共存，难道能够使它因为南方的决裂好像阳光下的积雪一样融化消失吗？我们最好不要讨论南方脱离联邦的可能性，不要去讨论这么可怕的想法，不要有这种阴暗的念头，等我们走入光明，享受自由和联邦带来的新鲜空气。北方的废奴主义者立即对韦伯斯特的讲话提出批评，指责他叛国。不过大多数北方人愿意接受韦伯斯特的妥协主张，韦伯斯特的讲话暂时缓解了南北双方彻底分裂的风险。围绕蓄奴问题展开的辩论并未消失，最终引发一场内战。但是历史学家认为，韦伯斯特对1850年妥协方案的支持有效延缓了危机的爆发。韦伯斯特参议员的演讲未能被围绕妥协展开的辩论画上句号。四日之后，纽约州参议员威廉·苏厄德起身发言。苏厄德说，他反对和南方的任何妥协，他不想在西部新增领土上提到奴隶制度，并敦促制定全国性政策，在美国境内以和平手段彻底取缔奴隶制度。苏厄德对韦伯斯特指责废奴社团的讲话提出批评。苏厄德说，废奴社团代表一种道义运动，势不可挡，直到美国所有奴隶全部获得自由的那一日。 随后，苏厄德又将矛头指向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卡尔霍恩，谴责卡尔霍恩关于南方同北方保持政治平衡的诉求。他指出，这个会将美国从一个统一的全民民主体制转变为一个独立的各州联盟。苏厄德说，在这种体制下，少数人能够否决多数人的行动。很多议员都赞成克莱提出的妥协方案，但是在先批准边一部分内容的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南方支持者担心，如果先批准加利福尼亚成为一个州的话，北方人就会拒绝妥协方案的其他内容，因此南方人希望将所有内容放在一项议案之中。卡尔霍恩1850年3月31日去世，达成妥协的可能性增加，因为卡尔霍恩生前支持奴隶制度，在奴隶制度的问题上始终不肯让步。卡尔霍恩所在的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份报纸说，卡尔霍恩参议员去世对国家和他个人的荣誉都是最好的结局，奴隶制度的问题终于可以解决了，如果卡尔霍恩健在的话，他一定会设法阻拦。国会任命了一个13人小组委员会，根据亨利克莱的妥协方案撰写议案。委员会里面有6个人来自速奴州，6个人来自自由州。亨利克莱是委员会负责人，3个星期过后草案完成了。草案内容和克莱最早提出的基本一致，被加利福尼亚成为一个自由州，在新墨西哥和犹他州建立地方政府。提案还解决了德克萨斯和新墨西哥之间的边界争端，终止哥伦比亚特区的奴隶买卖，并敦促国会批准有关逃亡奴隶的新法。草案出台后的头一个月，似乎得到泰勒政府的全面支持。但是一个月之后，泰勒总统明确表示他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草案的通过，其中的原因欢迎大家在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流行美语。Michael 和李华去华盛顿之后已经回到纽约，今天是星期六，他们一起去到纽约的 Meadowland 去看冰球。 Michael 和李华这两个大学生，一个讲英文，一个讲中文，旁边的人听起上来就觉得很奇怪，但是他们两个已经习惯了。今天他们在讲话当中会用到两个常用的英语，分别就是 keep cool 和 screw up。
Michael， 多谢你带我嚟 Meadowlands 睇冰球。Meadowlands 系个好出名嘅地方，而且我从来都未睇过冰球噶。
Sometimes these games get really rough。
我都听讲过，佢哋话冰球比赛有时好粗鲁，时时会打交噶。
Ah, wow! Look at them. It's only 5 minutes into the game, and they're already pushing and shoving。
你睇，佢哋已经开始推推拱拱啦，真系打起交嚟噃。人人都说冰球比赛有时会很粗鲁，但是才开始了5分钟就打架了，这个是不多见吧。
Yeah, they really need to keep cool out there.
Michael, 这个是冰球，在冰上打球当然是冷的，你说什么啊？
Li Hua, that's not what I meant. Keep cool means to calm down. Keep, K-E-E-P, means to hold.And cool, C-O-O-L, meaning cold.
Oh, keep cool 就是要冷静。你即是说这些球员不要那么大火气，需要保持冷静。没错，如果他们经常打架，最好的球员都会被禁止打球了。
Yeah, another example. Remember last week when you got into an argument with the professor over your midterm grade?
我真系唔会唔记得上个星期嘅事。嗰、那个教授俾我期中考咁低分，我梗系要同佢争啦。
Right, right now, Li Hua, you need to keep cool.
系啊，一讲起呢件事我就嬲啦。好啦好啦，唔好讲啦，睇比赛啦。
I can't believe how poorly they are playing.
你话佢哋打得唔好啊？老实讲啊，我根本就唔识得睇，我只系知道当地嘅球队输咗三分，咁呢个就输咗好多噶啦。
Yeah, they really managed to screw up this game.
Screw up? 我唔明啊，系点解啊
？Screw up means not to play well. The home team is certainly messing up.
Oh, screw up 就系打得唔好。Screw up 是怎样串啊
Screw, S-C-R-E-W, up, U-P. Screw up, it means to mess up.
是不是说打球的时候或者参加运动比赛的时候犯了错误呢
No, it can be used to describe a lot of things. For example, I screw up on tests all the time.
哦，你考试成日考得唔好，亦都能够用 screw up 嚟到表示啊。咁讲 screw up 可以用嘅范围好广泛。如果要嚟形容一个人工作做得唔好呢
？He screwed up at work。
你成日同人啲关系搞得唔好，亦都可以话系 screw up。
Yes, that's why I don't date anymore, because I screw up all the time。
原来系因为同人啲关系搞得唔好，所以你就唔识女朋友。Michael, 你唔好太为难自己啦。
I do screw up a lot. I make mistakes all the time.
我哋都会犯错嘅，边个冇错啊？我嚟介绍个女朋友俾你啊。
Ah, look, they're playing like that. What is wrong with these players?
Hey, 呢啲球员真系打得曳啦！你睇佢哋已经输咗四分啦。
I hate this. They can't manage not to screw up tonight.
Michael, 虽然他们 screw up, 我们还是要 keep cool, 或者还有希望扭转局势的。
各位听众，李华今天从 Michael 那里学到的两个常用英语，一个是 keep cool, 意思就是冷静一点，不要那么激动。而另一个常用语就是 screw up, 意思就是将事情搞弯了。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嘅话，而家就多咗一条方便嘅渠道。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嘅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嘅电视最新内容噶。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咧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嘅地址系 cn.voa.mobi。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日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